生命的本身也许并没有意义，你和我之间如同关照的镜子。夜晚的城市，无人角落有一盏路灯静静等候。荒原与沙漠和丛林一样包容着自由。这里是晚安城市避难所，每周定时不更新，我是 Holly。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拖更好久的城市避难屋，或者说是众口难调，这一期呢是由我来主持，然后邀请了两位嘉宾，也是大家的熟人，小白犬和客梦，大家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
Hello， 大家好，我是客梦。
大家能不能分清楚我和客梦的声音啊？
这就是这比较慵懒那个，比较就是我呗。小白能分得清楚，
但也不是，
那个是我。
其实你是最小的。
对啊，你应该是最小的，最年轻的一个呀。
不是，节目播出去之后可能就不是了。听声的话，可能我是最大那个。
不会吧？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啊。齐先生已经默认我是37、38的人了啊，已经不反抗了。
哦，那倒也没那么大，也就是35、36吧。
其实
可以了，
有一段
时间，总之比你们大是吧？
我还真怀疑过治安的这个年龄，
是吧？
你知道吗？
因为
我们之前，对呀，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是很多网上嘛，什么样的人设人都有，对吧？
你这经常遇到，我发现，
对，经常遇到，说自己是这个17、18岁的
女大学生，
刚上大学的或者刚大学毕业的男大学生。
还是学德语的是吧？
这
有点具体
了吧。然后那个你看啊，学播音主持是吧，然后玩各种怀旧的游戏，是不是看
说的是我是吧？
对啊，看那些文艺作品什么的，老的恨不得我都没看过。
那真的
什么叫老的恨的你都没看过？
真的，你想想那时聊的那个金庸群侠传那个游戏，那可是我这个年龄的人都不怎么玩的游戏。
比你还大。
对，那都得是小白那个年龄才能
玩。对，我这年龄奔四的人都玩过的。
完了，今天这个年龄层次一下分开了是吧？
对，老中青嘛。
老中青啊。
铺垫半天只为了说出来小白是最大那个，对不对？
对，他就这意思你知道吧。他一步一步的诱导你说出这个。
这不是诱导，我没有诱导任何人，我自己说的，对吧？
其实咱们今天就是三个嘉宾嘛，就其实这个年龄分布也挺有趣的啊。小白的默认40吧，45又40，然后柯梦的话30，我20，好吧？
行，可以。
小白，咱俩分开的有点大了，是不是？其实我和小白没那么大差距，就差了1岁。
对，
但是加个零差不太多，
但架不住我心态老啊，是吧？
是心态老。
没，我老，我玩的都是70、80年代，看的都是《地道战》和《刘三姐》
挺好，我也看啊。
这事情很，其实还是挺有趣的哈。就几个人，年龄你们俩年龄差距不大，但是我的和你们的年龄差距大。然后像现在，其实我是个00后嘛，就现在我们每次看那种，比如说什么小破站那种视频啊，然后那种UP 主就会说。讲到一个很老的东西的时候就00后一定不知道。我说00后是得罪你了吗？我说00后是智障吗？是那个一定是在肯定什么东西，你的一定是在否定我的全部，知道吗？就是说我是个没有学习能力的人，我不会上网冲浪啊，我不知道一个东西叫历史书。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有种刻板印象，就是可能觉得年龄就是经验，生活经验上可能会差很多，但比如这种知识啊，或者是游戏文化这些东西，大家想感兴趣的话肯定会去了解的嘛，对吧？每次反正我听到这种话就很不耐烦。
其实
我经常
你知道吗，我要是听这种话呀，我特别的羡慕你这种人。
为什么？
真的，你现在是真是在襁褓里边啊不知道温暖，然后在温室里边不知道这个没有风吹日晒，你现在还是很年轻的状态。然后其实往往这种话说出来的时候，都是像我们80后、90后这种人啊，已经稍微有一定年龄层次了，然后又不太愿意太接受。哎呀，
就有点
自嘲一下
那种，
自嘲一下就说这事儿，今天我说这事儿，00后肯定不知道， 哎，咱们八零九零的能知道今天这个事儿，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不是觉得零零后怎么样，而是觉得我们岁数有点偏大了，
就是已经开始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了。
对，而且这是很让我想到什么的问题呢？刚才你说那段话啊，让我想到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也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说
对对，
九零后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那个的。我说怎么了？我们就得罪你了？哎，你看我们也这种心态。
对对对，就
我也会想到的是，总有一天我也会到你那个年龄，看怎么怎么着吧。
零零后说是吧？
但是，哎呀，就是感觉啊，从小孩懵懂的状态，到长大这个过程很慢，因为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大，什么时候能变成大人。但是，一旦变成大人，从长大变成变老的这个过程，特别的快。
嗯，确实。哎，人总说就是，我不知道最近就是总对一些，听得很习惯的话哈，开始慢慢开始进行反思，什么就是说什么正青春，什么要一直在路上什么的，要加油，鼓足干劲儿什么的。我
听不得这种话是吧？
好奇怪，你知道吧？听不得，已经开始听不得了，就是。你他妈谁呀？他妈什么叫一直在路上？那不得累死呀！就前几天我去跟我师哥，我们去旅游嘛，也不是旅游吧，他因为我们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嘛，他有时候会接一些这个司仪，比如婚庆接司仪嘛，然后他又特别喜欢拉着我到处跑，他已经结婚了嘛，然后我就在他给他俩当电灯泡，然后嫂子他俩就开车。哎，我幸亏我不会开车，我到现在没学驾照，然后我就天天在后面躺着。我们去了三天，就各处游，一直走。但是我师哥和我呢，性子比较散漫，就慢一点，所以就累了就随时停下来休息，然后再继续。然后走到哪儿呢，就在哪儿停。碰到个景区，碰到个瀑布啊什么的，就停下看一下，拍拍照，就像挺舒服的。然后你要说一直开车，要是我的话，我可能10公里左右我就要睡一会儿了。我觉得后来我就那句话，
那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我不会开车。如果是我的话，我说
不是十公里，
如果是我的话，
十公里也就10分钟，就停一下嘛。
小白，你平时开车得多慢？十公里开10分钟？
啊，
哦，差不多，差不多。
就我没概念，知道吧？我没概念对这个事情。
有可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没准那天你们就本来也没去多远的地方。就在小区门口转了转，
去了。我们来来回回可能有个，我们来来回回有个300-400公里吧。
哦，
来来回回。
哦，那还是有点累。对
对
对，你看我去找客梦，我开车100多公里，我就觉得，已经不短了。
确实，
俩小时吧，
这到不了100多公里。
有，
而且我们开的不是高速路，我们开的是那个山路，盘山路。
哦，那对，那更慢。
嗯，对。然后，哎呀，反正。就那天就在想这个问题，说什么叫路上，那就返回来现在想自己嘛。这个时机，昨天为什么说暂时先别录嘛？哎，昨天情绪我有点荡，情绪，其实我嗓子还好。因为昨天是我父亲的忌日，然后就想了一些事情。
哦，
就心情有点荡，我说哎，那就先歇一下吧。我说这个事情，让我静静的静待一会儿。我也没干其他事，我就下了个游戏自己玩，就一句话没说，我就玩了，可能那个游戏玩了12个小时，就从中午一直玩，就脑子一直放空，不想去想这些事情。我说需要休息一下，我身体不累，但是精神上我得休息一下。然后今天的话又是我妈突然，我在房间里在写文案什么的，我妈突然进来，她一开口她就哭出来了。我吓到了，你知道吧？我那瞬间直接是吓懵掉
了。怎么了？
我说妈，怎么了？对，我说怎么了？我说妈，你先坐下来。然后他就很哽咽嘛，就话你说不清，他就什么只言片语的说句什么，我可能以后什么。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你知道吧？我说别跟我开大玩笑，我说是不是生病了？因为我妈就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之后嘛，她身体就一直很不好。 然后身上有很多病，慢性病什么的，我说是不是查出什么东西，我吓得不行啊。但后来的事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以后可能没法资助你去做一些事情了什么的，意思就是钱的问题嘛。
嗯，
我说是不是钱丢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我妈去理财亏了什么的。后来他跟我讲他被骗了23万。
电信诈骗吗？
不是电信诈骗，就你知道那种，哎呀，反正我不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吗，就是什么所谓的拉一个社区或者社群，然后大家一起投资，一起什么发财，然后你今天投5万我到时候返你10几万那种。
知道，
一听
那不传销吗？那
就
是
骗人，
不是电信诈骗，
就
是电信诈骗，
不是，也不是电信诈骗，他们有公司也有什么的，然后有线下的也在。我就说这他妈不就新型传销吗？
他不是，他是不是让你去一个类似于便利店的东西或者超市的一个地儿去买东西，然后让你卖？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直接是相当于投资那种，投资
他让你下一个 APP， 然后再让你那个
啊，对对对，
就是，
哦，这是庞氏骗局，就是你
他那个，我了解过这个，他缅北他们专门有这公司，他就做这个 APP， 假的那是，然后他们那个后台那些数据让你，投多少，然后给你返多少，什么时候开始不给你返，他们都是算计好的，他们会开会去讨论的。一开始就给你拉一个几百人的群，就说我们现在做任务是吧，刷什么单做这什么任务，然后后来
那倒不是，也不是刷单，
不 是，那我先问一下，就报案了吗？这个
已经立案了，
哦，那
他们公司现在应该已经被警方控制了，
对对对，
或者怎么样，反正可能已经要跑路了吧，反正这个钱十有八九是拿不回来，
哦，
大概率，
哎，希望
他们最近在调查，
希望能给追回来吧。
对，
哎，
你当时你知道当时这个事儿一出的时候，有正值是我爸的忌日嘛，这两件事夹在一起的时候，我现在觉得没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我听到我妈说她不是说她说身体没事的时候，啊，我说那没事了，
反倒是对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对，我说那没事了，我真是觉得那没事了，因为前不久，我有一个叔叔，他是做装修的嘛，我哥们儿的他爸住院了。就脑子里好像长了个瘤，一下子就住院了，
哦，
就昏了，然后住院费25万。你看这事儿就，又是就很多事情加在一起，你就突然觉得，钱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很让人头疼。但是你说好像是我们挣了钱，好像来养病，然后又要去挣钱把这个钱还这个钱还上。你像那20几万，对于我家来说，其实上。已经是我妈毕生积蓄了，现在就是，小白知道我家情况吗？我家其实并不富裕，然后我妈现在可能全身上下有个7-8万，就还是那个她之前存在那个保险里面的，她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那7-8万，然后她这件事我跟她说谁也不要讲，我说家里人也不要讲，跟我继父他们也不要讲，跟我奶奶也不要讲，你要是难过的话就跟我讲。我就特别特别怕他，你知道，特别怕他，觉得以后不能帮到我什么。我知道这是父母的一种，怎么说，怕帮不到你，怕尽不到一种父母的责任，有一种。其实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到那个年纪了，应该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就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就跟我妈说，我说20几万没事儿，你就当是我创业失败了，好吧？那我也只能这么安慰，我也只能这么安慰嘛。后来我又给他，就是他去上班了，我又给他发条消息，我说，大概意思就安慰一下，我说没事儿，然后我们哥俩，我说本来就没指示说让你出力，我就是那钱本来是想给你拿着养老，然后我弟的话我会供他什么什么的，大概安慰了一下。
哦，你有一弟是吗？
对，我有个亲弟弟。
哦，哎呀，这挺好的，挺羡慕的。
对，我跟我弟关系特别好，
那挺好的。
我说这个事情。对，反正就经过今天，然后因为昨天的事情，我就一下子，相反是很释然，对很多事情很释然，然后就想到在路上，那我就是以前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老是会卯足劲儿的去做一些事情，就那个目标我已经定死了，我一定要去，我非去不可，我们当时高考嘛，高考艺考。艺考加上高考，我当时高考分还是挺高的，604分。 然后最后还是读的艺术。
哇塞，天
哪、就是、
你学霸呀，你这么高的分。
没有，以前在我们那个学校，我们在我是在市一中嘛，市一中。
哦，
我在市一中，所以600分其实是遍地走的。我只能说放出去外面的话可能分会比较高一些。也确实那是可能我们学校有史以来就是那个系最高分的一个。
对对对，因为我就说那个艺考我虽然不太了解啊，但是他因为有很多时间你得去练那个专业课嘛，所以一般文化课可能要求的不会特别高、可能就差不多就行了啊。但是600多分你这个够上一个比较重点大学的好专业了，是吧？
嗯，就是一般的重点大学还是能上的。
对对对对对，
如果不那么挑专业的话是这个，但这个那时候我觉得不重要、那时候我觉得特别，我也特别庆幸自己有那种冲闯劲儿嘛。
嗯，
我说没事儿，我就报这个专业了。嗯、就是我用一本的线，一本的分、去读了个二本的专业。就那时候我觉得，哎，那个目的地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直到我开始工作了，
嗯，
哎，我发现那目的地好像变了。我心里的目的地好像变了，我好像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我很想达成这么一个目的去做，我想考中专什么什么的，考各种好的学校啊怎么样。但是顺着时间走，活在时间里往前走，好像又发现我人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走，然后一个阶段是一个目的，一个阶段是一个目的，那可能没达成就是下一个目的地了。那个目的地可能很重要，就支撑我那么走嘛。但我觉得后来到现在这几天的事情还有往回看的时候觉得，哎呀，不非得是一个吧，也不非得是那一个吧，也可能我随时会变，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过。
小白肯定有过。
哎，其实
小白，好，男人开始叹气，那就说明事情不简单。
其实肯定是有，因为怎么着，我这个比你多活了十几年，是吧？我觉得我
现在是二十，
对，二十年了哈。其实回想我这个前半生吧，前半生，就是回想我这30几年吧，我感觉有很多的那个生命中一些节点，我当时可能没有达到那个我预期的那种期望吧。当时很后悔，然后想一想去，哎，如果我再加把劲儿，可能就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如果当初我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也许我的生命或者我的生活就会跟现在很不一样，可能会有很多改变。然后自己也曾经设立过很多的目标，但是没有达到，也会有遗憾，这是肯定有的，我觉得。
那咱们讲的不是遗憾，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说发现自己是为了某个目的在努力着，但到了之后好像发现又不是那个要的那个目的地，或者说那个目的地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过？
我举一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个例子吧，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咱们仨都是干这行的，所以能够有更深的感触，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和某平台签约这个事儿吧。我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开始做有声书。咱仨都是有声书主播嘛。我最开始呢，在2020年6月，也就是下半年开始上这个演播课的这个在线的班儿。因为我跟志安不一样，我是属于半路出家，本身不是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但是
非科班，
对，然后但是我很想录有声小说，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入行，所以我就报了个班。当时呢录了一本还是两本的这种实心书，就相当于是打工嘛。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份工作嘛，我觉得我也不靠这个录小说挣钱，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自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那会儿呢我就在某平台我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呢就想自己录这个有声书。然后那会儿身边的朋友啊，就包括像妍希啊、柯梦啊、铁蛋啊，然后还有那个齐老师啊，这些大家陆陆续续的都签约了。 那可能我比柯梦早一点啊、柯梦的心态就比较佛系，对，但是妍希应该是比我要早签，
是比你早的，
他比我早，
对，
当时我跟他一块儿当时申请，因为他是这个专业人士嘛，也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就签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为什么非要签，我就感觉大家都签了、如果我不签的话，
那我也签一个，
对，我就特别想，哎呀，那段时间吧，有两三个月。其实你想啊，我那个时候已经，我算算，2021年，我那时候已经过三十了，三十多岁了。就是在我的人生中，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也好啊，干嘛也好，其实我的生活里面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有一件事儿啊，我非想干，就是因为人这个毕业了工作了，然后成家了以后，肯定很多事儿就是人的欲望在下降。比方说我小时候，我如果买了一个当时治安可能出生了以后这个东西已经很普遍了，在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我想买一个 MP3
手机吗？
MP3
MP3
对
啊，
那时候 MP3 还是一个，
这零零后肯定不知道
那
确实零零后不知道
火上浇油啊你这
我们听歌都是用牛麦 MP3，
对对，
玩游戏都是用 PSP，
对，
天天打小霸王。
对，我记得我那会儿买一个 MP3， 然后就是让我爸出差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然后高兴了我得有一个礼拜。再后来呢，上了大学以后，然后自己可能也打工啊，也干嘛的，反正也有一定能力了以后，哎呀，我还真买 PSP 了。但是那种喜悦感就已经好像比小时候带，对，就没有说特别高兴，因为小时候你要一样东西啊，你不可能就哎就马上就拿到了，所以呢这种满足感它是有一个延迟的。但是现在你有钱啊，或者你有什么东西，除非你说你买要买一个豪宅或者你买一辆车，你不是说那么容易的，但是一般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东西其实还是能买得起的，可能你下定决心很快就买了，买完以后当这个东西你拿到手里以后，你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没有特别开心的感觉。所以当时这个想要签约某平台的这种目标啊，是我隔了很多年，至少得有十多年没有说哎呀那么想要干成的一件事儿。但你至于说为什么，我其实好像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追求的是什么。因为其实我平时上班也挺忙的，我真的签了，签约了，有书我也录不过来。说白了，我其实也就只能同时最多也就录一本书，多了我就接不过来了。后来呢？
确实，
后来呢？我那段时间有两三个月啊，我天天的看数据，然后呢投声波。什么叫声波？
就是想拿。想拿数据来证明一下，
想拿、
就是、这个
对，想
这个事情有意义，
对，想拿数据证明自己可以。因为我是双子座，我不知道听友里面有没有双子座的。我们这星座吧，有的时候呢比较有三分钟热度，所以其实干有声这个行业啊，已经是我人生可能坚持的比较长的一个爱好了啊，真的真的。当时我报这个班的时候，我就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你说我报不报，因为当时我报那个班还挺贵的，好几千块钱，然后就是说你要觉得你自己能坚持你就报。后来我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最后就报了这个班，然后也
那小白
那
小白这个情况还和大部分人不一样，就是说他是那种哎呀逮着个事儿能干，那就咱就干去。然后干着干着发现好像已经投入了一些了，就想拿点
有沉没成本了
数据，对，有这个数据让我看看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意义吧，反正就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反馈。但是可能大多数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哈，可能二十几岁，就是也是没做事的话本身就没什么代价，除了法律代价。钱的话
想出什么代价
是喝酒了得找代价
哦，这么回事
那确实就很多时候就是那种比如说那种目标嘛，我不知道想一下你们二十几岁的时候会不会这种情况，就是大部分时候你觉得那个目标非他不可了，很有执念的时候， 你发现越够不着的东西吧，你就越容易去幻想，然后你越幻想吧，越容易给它美化掉。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记忆的事情嘛，
嗯，
哎，越这个求而不得的一些回忆吧，啊，你还会给它拼拼凑凑，哎，这事儿跟这事儿拉一起，说不定还有什么转机什么的，就那种遗憾嘛，就是不断的加深，就这种自己的拼凑联想，对吧？对未来这种幻想目标的幻想也是，就不断的美化说，就自己 PUA 自己，就说啊这事儿肯定行，这事儿绝必正，
自我 PUA
干成了那，对，自我 PUA，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的时候。客梦我就很想问一下他，
我真没
有，因为他现在是全职的嘛，啊，现在是。
关键就是我这个人就像小白说，我特别的佛系
啊，
我没什么远大志向。理想
就干什么都行，
就干什么都行，真的是这样。但是，
嗯，
我今天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弟弟的故事。
那你也有弟弟？
我有一个表弟，整比我小一岁。我们两个小的时候特别好，在一起，也能玩到一起去，对吧？打着小霸王，然后玩着各种 cosplay 游戏。当然，我们就是精神 cosplay 啊，不穿，不穿那奇装异服。就比如说，
我以为小破站的那个这个，
没伪装大佬是吧？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玩什么游戏？玩那个双截龙，双截龙里边不是有一个吉米一个比利吗？对吧？他演那个吉米，我演比利，就这样。然后比如说，今天看那海尔兄弟动画片，觉得挺好，我俩又玩那海尔兄弟，然后他演海尔哥，我演海尔弟。然后今天看那个黑猫警长，啊，特别有意思，他演黑猫警长，我演白猫警探。
哦，我以为你是一只耳，
一只耳，没有，我俩这也是一伙的呀，对吧？
啊，
我俩从小一起玩到大，然后直到有一天啊。我初中的时候，我跟他说：“老弟，我得走了，你干嘛去？”我说：“我家要搬到北京去了。”他
啊，你是搬过家？
嗯，对，我是从小是在东北长大的嘛，对吧？
啊，
我爸爸那边的那个亲人啊，基本都没搬过来，我妈那边全搬过来了。我们家已经算比较早了。然后我这个弟是我爸的妹妹的孩子，是我姑姑的孩子。
啊，懂了。
我们俩呢，在小公园里边坐着。他特别的不舍，我也很不舍。我不舍离开我的老家，主要就是因为我这个弟弟，因为太多美好的回忆了。他坐在那个，
以后就玩不了 cosplay 了。
他坐在小区里边那个塔吊，横着放那个塔吊，当时还那个小区在施工，我们俩在工地里边坐着，然后就说，将来有没有可能还在一起玩？多长时间还能见一次面？我说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以后有可能我们会在北京见面，有可能你会去北京。他说
你确定他是你弟弟不是你前女友？
不不不，你看你自己有个弟弟，你还在怀疑我们的兄弟情？你不是说你跟你那个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吗？
不是好也没好的，这么肉麻的话都说得出来，你知道吗？
但对，
但
我俩挺肉麻的，你知道吗？我俩见面还拥抱呢。
但是老爷们儿也可以拥抱啊，谁规定老爷们儿不能拥抱？不要乱贴标签儿，真
乱贴标签儿。小白，咱俩下回拥抱一回怎么样？明天？
行，可以。
在沈阳怎么样？当着妍希的面。
哎呀妈呀！
转圈那种啊，
我
转圈那种啊，
公主抱是吧？
他从小体现出了一种。天赋是什么天赋呢？打击乐。我俩在小的时候在家里边听磁带，那时候听什么任贤齐啊，然后周杰伦刚出那时候啊，用磁带放歌，用那个 VCD 放盘，然后把那个录音机放在那个 VCD 的那个音响旁边，就是 VCD 放伴奏，我俩在旁边唱歌，然后用那个磁带再录进去，
还给他录下来。
哎，录的过程中呢，他就拿盘碟碟玩这种东西啊，
我操，
确实是玩，一看就吃的挺饱的。
拿那个筷子敲，噔噔噔，梆梆梆，能敲出不同的声音来。哎，他根据那几个，他噔梆梆敲，他根据那个音乐啊，就跟敲架的鼓似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就别上学了。你还玩什么？你还上什么学？你去打架子鼓得了，你敲这么好。后来等到我高中 之前吧，我上高中之前，就是我中考完了之后回了一趟老家，他特别激动。我中考一般都是比其他年级考的时间要早，对吧？
嗯，
我回去之后他还没期末考试呢，我比他高一年嘛，高一年级。
嗯，
然后他就为了跟我玩，他不去上学了，从那开始他辍学了。
啊，
你看
辍学之后
还有
他，我不知道，一开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骗我说他放假了，啊，他骗我说他考完试了。当时啊，后来我才知道他辍学了。辍学之后去干嘛？他真的去自学架子鼓。
我去，
成了吗？
经过几年的学习，他根本就没有老师，你知道吗？他就看录像带啊，看那个 VCD 啊，他自学了架子鼓。后来等我再上了大学之后，再回老家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架子鼓的老师了。
我去，
你看看，
厉害啊，
这牛逼！
我和他再去那个学校里面去玩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共同记忆啊，就在那个大学里面，我们老家里面唯一的那个大学。我们小时候在那个学校里面走去玩，我们看，我靠，这帮都哪是学生，还叫学生，还叫小孩，他明明是大人嘛，对吧？那好高。等到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哇，他们真的是小孩，我们两个成了大人了。
那种时空的
啊，对，
一下子的那种，
我们当时感觉，哇，我们当时小的时候跑过那些篮球场，跑过那个操场那么大，现在一看，哦，就这么小啊。啊，当时觉得那个校园特别的大，现在一看，哦，几步也就走完了。就感觉有时空的那种感，那种治安你说的那种感觉啊。
对，
他在学校里面旁边租了一个小平房，住也在那儿住了，就啊，在那个把架子鼓放在那儿开一个班，因为他不可能在家里边敲鼓，太扰民了，对吧？家里边人也支持他，因为毕竟他没初中都没毕业，对吧？他干不了别的，他就只能去敲鼓。后来说，你看哥，你那时候还让我别上学，还说我们家里边也说你怎么能不上学，怎么还说我，现在这些大学生可管我叫老师。他人教人架子鼓了，你知道吗？我说那，哎，那你以后就想这挺好是吧？挣的钱多吗？他说不，哥，我有一个理想。我说什么理想？他说我们玩音乐的，玩乐队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打鼓的，我们有一个心目中的理想之地。我说是哪儿？他说是北京。我说你想去北京找我是吧？他说啊，这找你已经变成其次了，啊，确实确实想去找你，这是人生目标。为什么？因为北京有那个后海，那是酒吧一条街，后海里面每个酒吧里面基本上都有一个小型乐队，或者是一个完整编制的一个摇滚乐队，有清吧，有闹吧，对吧？那种比较闹的那种的，他就想
去找组织了。
对，
哦，
我说那你现在离那个目标还得有多远？他说还有很远很远。他说他人生的最终目标可能就是那儿了，他如果能去那儿，哪怕去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他也能满足了。他那个时候只能在齐齐哈尔，在我们老家去打鼓，去教学生，偶尔能去那边的餐厅啊，有个什么演出什么的，他能去。后来，
就刚刚你说这句话，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很，就有一段话，就是那种，就是好像他现在已经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好像我们也是，就小白最近也是做了一个决策嘛，
是。
然后我最近也是决定要去上海。
那，哦，你现在决定了？
就当回头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然后月底就走嘛。就感觉每当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时间段过去，我们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然后那个十字路口，你再往回望吧，你看过来路，好像什么事情都变得很小。
对，
是你操场也小了，那些大学生，你们当时的大人觉得他们是大人的学生也变小了。以前天大的事情好像也变小啊，大家都在变小变小变小，变得像一个公仔，也很可爱，然后也不会带有很多情绪的去回忆了那个时候。
后来我没讲完呢啊， 我有一段时间我不在密云了，我在北京市里面去实习，我也毕业了，我大学工作也几年了，我在那个销售终端去实习，因为我做服装嘛，我们得知道这个门店里面什么样的衣服卖得好，我就去店里边，在北京的那个王府井商业中心，在那儿站店。有一天我在那儿待着待着，突然我那弟给我打电话说，哥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北京，我在北京呢，怎么了？他说我也在北京
来了。
我说哎你来了
啊，
你来旅游了？他说我不是来旅游的，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来北京闯荡了。我跟他我的几个朋友，一个贝斯手一个吉他手，我们一起从老家过来，现在在石景山的一个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打算去后海找机会。我说哎呦那是好事儿啊，来来来晚上我请你吃饭。当时呢那天他说那个哥我不是说头一天来了，
来了有一阵儿了，
我已经来了有一两个月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说我打算找到工作之前，找到工作之后再告诉你，但是现在我找了这俩月了也没找到，
就给你个惊喜。他把他想
想你了，对对对对对，想你了。 你今天如果在王府井你就过来吧，你来石景山来我家，我租了一个筒子楼啊、一个小房间，跟那个贝斯手一起我们吃涮羊肉怎么样，吃火锅。我说可以走。后来我就当天我就拎点东西我就去了，按照他那个地址，哇他那个租那地方特别的破，一个小二楼，然后筒子楼嘛，一个走廊一家一家一家的。最有意思是什么呢，他们那个厕所呀是公用的，还有洗手那地方洗手池没有固定的灯，他那个灯是声控灯
啊，
然后十秒钟就灭。
那他旁边那个灯一定常亮吧、
哎不常亮，它整个楼梯里边，
它不是打鼓吗？
整个走廊，它就那个灯，它没有在办法在那里边打鼓啊。而且，住都是人，他们在那个水池子里，灌洗那个房间啊，那个灯一会儿灭了，他们也不能拍手，为什么手里边经常洗东西呢？对吧？啊，也不能跺脚，为什么地上全都是水，一跺脚能崩一裤子水。所以他怎么办，他就喊哦哦喊一下这个灯就亮。所以他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隔间离那个盥洗室还挺近的，所以大半夜就听着男男女女在那喊哦哦哦哦我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你哎有意思哥，你要在这住你烦死你。我说没事，等你找到工作你可能就换到更好的地方住去了。
确实，如果哪天他们真的走向了正轨之后啊，就是可能也会像我们现在这种，就看到那时候特别滑稽的自己啊，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然后
挺有意思的，
然后可能会觉得，哎，挺值，哎，挺值。
那都是路上的风景嘛。
对，
我们后来在那儿吃完了一顿饭之后啊，我就跟我弟说，咱们明天或者后天。也别在这儿吃，我请你一人，咱们去那个鬼街你知道吗？志安，
我没
在那个东直门外那边有一个
小吃街，
夜宵吃夜宵的地方，那小吃街那地方就吃什么麻辣小龙虾呀什么的，
就像你们的夜市
全都是灯了，那就是夜市，北京算相当于是最有名的那个地方
啊，
鬼街
南方太多了，就
行太多了，你们的我们去了之后然后点菜，点什么就是小龙虾马小，他拿这个菜单的时候他疯了你知道吗，他说怎么这么贵，哥你是被人宰了，你怎么来这种。我说哎这不算贵了，北京就这物价。他说啊，点一只小龙虾那么多钱，
多少
我们在老家的时候都是按照那个重量来的，你这样一只一只来，一只好像十块钱左右，我忘了啊，当时都这么贵，
那是真的贵。
他说这我要吃饱的话得花多少钱啊，得花两三百块钱吧，是不得。我说老弟呀、啊、北京现在就这物价没关系，现在你是还没找到工作，等你要找了工作了，那你吃这一顿不费劲，我跟你讲。所以啊，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放开吃，没事，今天哥我请客，是吧？你到北京来你也没找我，我请客，咱好好回忆回忆小时候，是吧？玩那个黑猫警长的事儿，
说 cosplay 就行了。
去，哎呀，但是他吃每次吃这个每吃一口小龙虾，我都能感觉得到他的不舍的啊，心疼啊，这钱啊，他都，哎呀，
嗯，
但是没办法，我跟他说没事儿，弟，那个喝酒喝酒，喝了这杯酒以后啊，这么着，你要是觉实在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等你找着工作，你赚上钱了，你请我吃。对吧，你请我吃更贵的更好的行不行，他有点眼泪有点这个在眼睛里面打转的感觉啊，说行，咱们这约定。这么那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就偶尔见个面，因为我在王府井，他在石景山，见面也挺
不
容易的嘛，对吧？但是等了一两个月以后啊，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了，说哥你在哪儿？我说我还在店里面，在王府井呢。怎么了？他说我能去找你吗？我说可以啊，发生什么？怎么了？他说哎，见了面再说吧，
就状态有点不好。
他就来了。对，他来之后我看他不对，我请他去顶楼那个餐厅，我说怎么了？他说哥，我不怕你笑话，前几天没敢告诉你，哎，我这个钱也花光了，工作也一直没找着，我可能这离这个梦想啊越来越远了。他们天天去后海那边找工作，那些店他们都太熟悉了，每个店基本都去过，都去投过简历，或者都去，
基本上有没有戏也差不多心里有数了，
就知道了肯定没戏了。说那个我可能过几天就回去，但是钱花没了，我也没好意思跟家里要，因为出门在外嘛，对吧？
嗯，确实
饿了。他说他两天没好吃饭，能不能带他吃顿饭？我说我操你，哎呀，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事儿啊？我们就在顶楼那个那个商场顶楼不就是餐厅嘛，对吧？我请他吃的什么麻辣香锅，我好像是啊，就便饭吃。我俩就聊，他说，嗨，这个目标他也看清楚了。他也来过了，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就不会后悔了。最起码在以后再回去再打鼓的时候，可以跟学生说他曾经也在后海在北京待过几个月，虽然那几个月他没找到工作吧，但是也算是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了，他不会后悔了。反倒是如果他没有出来的话，那他可能会一直心里面就一直把这个目标当做一个神圣不可触摸的一个地方。现在他触摸过了，他也觉得可以了。
他去过了，
他说他今天，对，他说他今天，就会去最后一次去一趟那个酒吧，一条街，再最后一次去溜达一趟，看一看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天就回去的火车了。
嗯，
哎，我当时听着我就觉得，我也有点想难过啊。小时候觉得我们可能会在北京相遇，结果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他说哥，你身上还有零钱吗？借我点。我说你都拿走，我身上就那么点钱，全给他了，几十块钱。他说那个，哎，不用这么多，就拿十块钱就行。我说十块钱你想撑几天啊？他说哎，十块钱能吃两天的菜了，都就是干脆面什么玩意儿。哎呀，我特别心疼，特别的心疼。
我现在看你们俩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嘛，就是小那个初中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嘛，就那个叫什么我记不得了，就是迅哥和闰土嘛，就鲁迅和闰土嘛，就当时
闰土查着，
就当时就是神勇无比的，对吧？钢叉少年闰土，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抽着烟袋锅子，然后送地瓜干的一个人。然后你现在在北京的话就相对稳定嘛，然后他向来的话就是那种。哎，感觉好像他被什么东西打败了，但好像他又没被打败，就是好像还是有活力的一个闰土嘛，还是保持一点心态在的。反正这种，
所以他这个故事呢，还没有讲完
哦，
真的还没有讲完。
我希望是个 happy ending。
他每一个路口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也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巧合。等到过几天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到家了，他说没有，
嘿，
没回去。
嗯，
我说啊，
有转机，
你没回去。他说就这么巧啊，哥，就这么巧，我最后一次去后海去转了一圈的时候，就看到有这么一个招聘的，就招一个鼓手。
我操，
贝斯手回去了。
贝斯他不招，为什么？因为那个贝斯和鼓啊，他一般都得靠眼神交流，你知道吗？都得有默契，所以他们一招一般都是要一个贝斯一个鼓一起招过来、
哦、
啊，很少有说一个乐队里边缺一个乐手，
他俩是把
有
节奏的，
所以对。结果就这么巧，就那一天就缺这么一个鼓手，他去了就看见了，一进去一拍即合，老板说可以留下打呀，我弟打得特别卖力，老板还说呢，说你这劲儿可以，但是不用太大声，有点太响了，你知道吗？嗯，对，但是无所谓，你留下来吧，可以吧？那老板他哪知道他的经历啊，就觉得只不过是你是一个找工作，我是给你一工作的，对吧？没想多大事儿，但是他丝毫不会想到，对于我弟来说，这个
太重要了，
多么的关键，多么的，
已经是穷途末路的稻草。
对，然后我弟说，那个太巧了，这事儿真的是一切就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就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说哥，晚上咱出来吧。我说干嘛呀？他说我请你吃饭，我现在想明白了。我说想明白什么了？他说你当时还真说对了。
你说了什么？
鬼街吃一顿麻辣小龙虾算什么呀？现在就是我一晚上工资，来吧，我请你吃麻小。哇，那种感觉我听了之后，真的我眼泪要掉下来。
是是是是，嗯，
我没想到会这几天之内变化会这么的大，
峰回路转，
戏剧性，
有点感同身受。
对，然后我们俩那天在那个鬼街里面吃着小龙虾，特别开心，想着他也要换地方住了，他不再住那个筒子了，他那个贝子手已经提前回去了。然后他后来那天吃完之后，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请我去他新租的那个地方，就在离后海不太远的一个地方租了一个平房，那时候在那片那个棚改区，还没有改造，棚改的那个棚改区啊，都是平房，他是在两个平房上边的一个空当处搭出来的一个小房子，那是房东搞的啊，那片到处都是这样的小房子，他住在那么一个小二层楼里，请我去了，我一看我这房间好小，但是他不觉得呀，他请我去的时候特别自豪，说哥来来来爬这梯子，来得爬梯子上去，上来来开门之后进来之后，说怎么样，不错吧？
嗯，
啊，我心里边当时想的是这还不错呢。他说，他可能也看出我的表情了。他说，哎呀，肯定那个还是跟一般的房子没法比，但是这不比我以前住的筒子楼好多了吗？天天呼呼的，谁受得了啊？对吧？这多安静啊！是是是，我俩挤在一个床上睡了一天。他上下班呢，那个时候还买了一个二手的摩托车，也没牌儿，当时就那么黑着来，但是大半夜也没人管，因为他上下班的时间都是后半夜了嘛，对吧？都是很晚了，上班也是晚上，下班
凌晨了，
可能都凌晨三，对对对。然后那段时间过得挺快乐的，我也感觉得到，他从他发的朋友圈里边能感觉到，他认识了他的新的朋友，他认识了他的新的圈子。后海那一圈没多大，用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混得差不多就熟了。他也是那种，东北人嘛，对吧？豪迈，喝酒，那圈那个玩摇滚的人也都愿意喝酒什么的，他混得挺开。哎，是哪个店里边有谁缺个鼓手，要替一天班，他也去。他有一天有的时候，会不来的时候，也会找别人来替他。有了他的朋友圈子，后海已经从现实意义中。已经现实意义的从他的理想之地变成了他的现实之地。
对，他一开始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他 他很开心很自豪的带你去看，就是我可能我们觉得特别不好的一个小房子，但对他来说可能是他在这个城市的立锥之地，他有一个生命的依托在这儿，他不再是那个让他很受气嗷嗷叫的那个流水房了吧。
对，咱可以找一期专门录一个，录一期，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治安有没有听我和铁蛋录那期，
我听完了。
他那个，哎呀，我天哪，他那个经历跟柯梦那个这个分享的他弟的这个经历啊，还是有点区别。最后铁蛋回去了，但我觉得也，但是我觉得也挺好。
哎、你怎么知道我这还没讲、
哦？你还没讲完呢啊？那那
还没讲
完，继续，
请不要转折。
哎、我这快今天有点长、啊，
请不要转折，往上走。
但是他在每一个路口，他都是有转折的，你没发现吗？
确实。
我他请我去他那个酒吧看他打鼓，我那是我第一次去酒吧，
装什么蠢，
我很少，我都不去，我真不去酒吧、啊、甭管是轻的闹的我都不去，什么夜店什么的，三里屯什么玩意儿那些我都没去过、嗯、但是
都熟是吧，就是没去过、
他带我去之后，我看到他在台上打鼓的状态，我回想起了他小的时候在 VCD 和录音机之间用筷子敲着碗和盘，那种状态真的是他特别享受这个过程，他不是在赚钱，他是在享受，他在玩。
嗯，
他的表情，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可知道那是真的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才会流露出的表情。
对
对，
只有在看动画片最高潮的时候他才会有这种表情，
痴迷的表情、啊、迷离的眼神，
双截龙抽出大招来的时候感觉。
我也带我的朋友去看他，然后他也会去给我介绍他的朋友、他那个乐队的贝斯手啊，还有他们那个夜店里面，不是夜店去了，他那个酒吧里面跳钢管舞的那个姐姐、说的特别逗，那个酒吧一般都特别小嘛，对吧？然后那个 有跳钢管舞的，他们是比如说从九点开始演到9:45乐队啊，然后9:45到10:00就是15分钟的休息时间，这15分钟是由那个姐姐跳钢管舞，然后每个小时她得跳一次嘛。就在她跳舞的时候，我弟会下来跟我们一起喝两杯啊，喝两杯，聊一聊天。那酒吧很小啊，
哎，你们那会儿多大岁数？
20多岁吗？
20多岁，那就是、
他
一几年？零几年
啊？
还是一几年？
一几年？一几年？一几年？那个钢管，他就立在我弟坐的那个沙发的后边。
那你是看你弟还是看他姐姐呢？
那都能看得到嘛？他那个姐姐，她绕的时候，我就害怕她甩着我弟。但是我弟特别淡定，
你弟可能已经被甩过了。
对，他甩过了，他特别清楚。他说：“看着啊，马上就上二层了，特别厉害。那杆儿，他能，他特别高嘛，对吧？”那姐姐特别厉害，能用那个臂力，爬上去，然后呜呜转下来。啊，说看着贼厉害这招，他看都不看，你知道吗？跟我都不回头看的，说贼厉害，要上去了，日日上去。然后不一会儿下来转的时候。在姐姐要甩到他的时候，他会熟练的低下头躲过他的头发。
他玩鼓的节奏他都清楚，该到了，
对，他都太清楚了
啊，就这个点该低头了。
嗯，
多么让人心疼、
哎、那段时间，
多么让人心疼的熟练是吧？
对呀、啊，
有趣有趣。
他是那个姐姐是那个贝斯手的姐姐、亲姐姐，他们关系都挺好的。然后那段时间。有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白天他请假来了，他去密云啊，我带他去玩。
嗯，
有时候我去北京找他。
好哎，
时间很快。我后来就不在密云工作了，我在北京市里边工作。
嗯，
我觉得哎，这回我要见他就更方便了，对吧？
嗯，
我又回到东城了，然后他也在东城，在后海那边。但是没去了多久之后，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哥，你在哪儿？”我说我在东城，在单位呢。他说我今天中午可以请你吃饭吗？
他是不是要走？
你这弟怎么这么突然啊？怎么每次都是感觉倍儿突然？
志安，你真说对了。
嗯，
我俩这回去了一个清真餐馆。嗯， 吃的是特别简单的面条，因为我中午下班时间来不及，我的单位附近也就只有那么小面馆。他说哥我要走了，然后我说你要回老家吗？他说不是，他说我在来后海之前，来北京之前觉得后海那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么几年之后我发现这后海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这样了。我现在需要一个更好的舞台，所以我现在签了一个某某某餐饮公司，全国连锁性的餐饮公司。他说我现在可以不在固定的一个地方打鼓了，全国这么多店，我每个城市会去一两个月全国巡演。
哇，
包吃包住，
天哪，
还给上五险一金。
那你弟弟太不够意思了，为什么才请你吃面呢？
不是，这我刚才说了嘛，周围没有别的东西啊。我说哇，这好事儿啊，好事儿。他说确实好事儿，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不太好的就是，对，我又离你又得很远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回到北京一次。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有机会我这回我去找你，你告诉我你在哪个城市，你在东莞，你在哪儿，我找你玩，对吧？
你挺俗啊。
你笑什么？我说我觉得你这样的人生非常的精彩，你总比你困在一个地方好。他说对没错，他觉得后海没啥意思了，已经。关键是他在后海那个工作，你觉得他是地点稳定，但是不稳定，他一天一结账，没有五险一金，没有任何的保障，
就跟咱们一样。
今天说请
不是，
明天他就可能就不要你了。
不是，您都玩摇滚了，您还什么
玩了个
五险一金？
但是，
对，
但是现在他要签约的这个公司，他是全国连锁性的。
那确实。
这个就是需要他，这个就是给他保障的，
以前就相当于
他签了很多艺人，
现在的话就相当于是
对
入编了，
正式工
是入，对，正式工了。他和很多的艺人都签了之后呢，然后不同的城市换啊，让这个客人都保持新鲜感嘛。
哦，
这样他一年一年的他也轮回不到一个城市一次，所以说我是感觉他突然又从后海
去了更远，
作为他的一个起跳板，跳到了更远的地方，他的目标变了。他可以说从精神层面上的在路上变成了物理层面上的在路上。他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几个月不跟他联系之后我就不知道他在哪儿了。
以前他遥不可攀的觉得那个后海就是他一定要顺着江流，一定要逆流而下的，哦，不是逆流，顺流而下，渡过所有障碍的，去了一个大海。后来发现那只是个湖泊，在那儿歇了一会儿，发现好像大海在更远方。
这或许，这个他的这个大海，也许就是你的上海。
对，是的。
但是你现在身处在这个海中，
对，
你不知道，看不清楚而已。
对，
但是。时间嘛，还是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发现上海也装不下你了。
对，但也可能是他驱逐了我。